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同心合意，我们能够把事情说得明白，把道理讲得清楚。求你帮助弟兄姐妹在接受训练、接受门训，然后让圣经的真理从我们生命当中经过的时候，好让我们留下一个满足圣经核心价值观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定睛仰望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免得我们行差。踏错，你知道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摩西还在山上，还在向神祈求那两块石板呀。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开始拜金牛犊了。哎呀，想想，我理解这个摩西回来把两块石板都给砸碎了，多伤心呐！呀，摩西所砸的哪里是石板呢？所砸碎的是上帝的心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体恤上帝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活进永恒的旨意当中。听我们的以上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看看我们张扬在不在啊？我又偏心张扬不在，想偏你的偏不到你，那下想读吧，把创世纪24章读一遍。
24章。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情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那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来到这地方，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鹤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求你赐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在这井边，城里居民的女子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他，他下到井边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 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起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客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比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去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边，井旁那里，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里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了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萨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里、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誓也与你无干。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约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水井旁边，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见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 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们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皮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就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好长啊，67节，辛苦了，夏翔，辛苦你了，呀、你告诉我，夏翔，你读完这么长经文以后，我现在马上问你，你心里边还存留什么样的意念、感觉和领受？第一节只讲一件事情，是什么？
以撒结婚了，
哈哈哈哈哈！
开心哎
好的，呀。因为以撒得了安慰，对吧？最后一句话让你能够留下一个印象。我们的以撒得了安慰呀，一个男人在娶了女人，得了安慰，那是一个全人的身心灵的一个满足的描述与体会呀。他没有说以撒终于得到一个女人了，他的性得到了满足，没有这么讲啊。以撒这么长时间没有亲近女性，现在终于亲近了，他现在终于在性方面得到了满足，没有这么讲，他也没有说见到了利百加，以撒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看他举止端庄，心里略感安慰，也没有这么讲啊，他是一个统称的说他才得了安慰，呀，自从母亲不在了，他才得了安慰。啊，这里边我等一会儿会这句话很重要啊，都希望大家在这个 ending 这个结语当上来讲呢，多一点思考。我们从头开始看这段经文是非常丰富的家庭神学，引起我们的反省反思，让我们思想上能够有一个机会去看见这件事情，好像荣耀颂赞归给神。好，我们先来看啊，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大家能不能想一幅图画，一个 picture？亚伯拉罕这时候已经改了名字了，他已经生了以撒了，百岁得子啊，他是一个神迹，在当地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强势代表什么呢？他有钱，然后有武力，有经济实力，有见证力。众人在周围见着他，都将荣耀颂赞归给神，说他背后的上帝真好，以致他身边的无论是赫人、腓力斯人，还是基拉尔王呀，都是反反复复强调你要住在我们当中啊，你是蒙上帝祝福的，所以看见你强盛，看见你非常之蒙上帝的祝福兴盛，我们就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有一些人很蒙福，很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希望他在我们身边留的时间长一点，或者我们自己 也希望去到他那里，能够跟他连一连，沾一沾。呀，这亚伯拉罕当时就是这么个角色，呀，他是走到哪里，他都有上帝的赐福给他，让他一切的事上，哇，这个描述很令人羡慕啊。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话了，啊，留意啊，就是最老的仆人，表明这个仆人是怎么样呢？最忠心。在亚伯拉罕身边服务不容易的，有风险的，318个家丁要和亚伯拉罕一起去打仗，打5个王啊，把5个王的战利品都掳掠回来，把罗德救了，然后在当时的那个地方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他出来的时候，撒冷王会接见他，他会向撒冷王献上十一奉献，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就是让人听起来想起来都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在他身边服侍的一个老仆人。换句话讲，如果他身边的仆人是服侍的不够忠心，早走了，对不对？打5王的时候，可能身边还有别的王，跟别的王走呗，另开炉灶。今天在世上的人。圣经说：“我去寻找忠信之人，我去哪里寻找忠信之人呢？找不到，不容易。有没有一个义人呢？没有。然而，在圣经里边描述一个老仆人说，他是全业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呀，我也在想啊，就是能不能成为上帝眼中那个最老的仆人？我也随着我自己的年纪老迈，我也在跟神讲，主啊，让我成为。”管理你赐给我的得地为业的那个有限的土地当中，有限的事业当中，有限的属灵的财富当中，能够成为一个最忠心的仆人，能够成为一个最老的仆人。呀，这是一个描述，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榜样。同样，做父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父母是儿女。最老的仆人，把这句话记录下来。我们每一个父母，其实都是儿女最老的仆人。我们要有一个心智，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成为我所生的儿女，也是耶和华你的产业，并且是管理这业最老的仆人。最老的仆人的意思，能够至死忠心，永不改变，是相当不容易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家中，我这对父母做父母的说啊，能不能够面对这些悖逆的儿女、不听话的孩子、不争气的娃，能不能够做父母的至死忠心？不是对儿女忠心哦，对上帝忠心，呀，是对上帝所赐给他的产业的一份忠心。当我们今天，我们当然。前面教导儿女要与妻子联合，与父母分开，但是不要忘了，儿女分开了，父母的责任没有停的，父母仍然在祷告守望中，呀，牵挂儿女，啊，守望儿女，为儿女祷告，把他交在耶和华的名下，让上帝赐给他的产业能够得到保护、保全。当这个产业被保存的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被上帝称为是最老的仆人。啊，盼望大家把"最老的仆人"这个字化作一个专有名词，亲笔写下来，把它贴在冰箱上，放在电脑旁，放在笔记本里边。最老的仆人，打个问号，请问我是上帝眼中那位最老的仆人吗？呀，这个对我们的提醒。反省是很重要。按照人的本性呢，我们其实坦率讲，对儿女也会没耐心的。我回想起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调皮的时候，他多少是讲的要放弃我，灰心了，不管了，随便吧，不管了。好几，当然是我调皮了。首先是我不像话，我悖逆、不孝顺、不听父母的话，这是我了。但是从今天单单从父母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其实我父亲当年也是对我的一个放弃吧。呀，我上山下乡以后，16岁多，不到17岁，我就做知青了，去做农民了。从那一天以后，我基本上就没有在家里边，固定长期的居住，除了我打完仗，从战场上下来，那年是22岁，啊，17岁到22岁，我经过下乡和当兵打仗，我回来跟我父亲道歉，我说我实实在在是不了解我的父亲，我打完仗，我回头再看，我才发现原来经过战争的人是什么概念，我自己经过一个那么小型的战争，中越战争不算是大型的，但是也足以令人触目惊心的。那我父亲在前面打了4场大的战役，大的战争不是战役，战役是很小的，战争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呀，所谓第一次国内战争，然后接下来是抗日战争，然后是第二次国内战争，第三次抗美援朝，他打了4场战争。我打完仗以后，我就坐那默想，我想我爹是怎么打过来，怎么4场那么大的战争他都没死呢？上帝保守他，才有的我呀。所以我开始就那是没信主了。后来我反省的是这样子，但是我当时已经想到我的老父亲是不容易，满头都是白发，然后他常常说，我这个头发一半是这个儿子气的，是我气的。呀，当然这么讲了，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他自己就是少年白，呀，他就是很年轻，他就全部都白了，40岁就全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这是我的抵赖了。好，我们回到这里来看，这个老仆人呢，是亚伯拉罕对他的称赞。我们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最老的仆人、最忠心的仆人，直到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向他交账的时候，他会说：“你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要将天国的事业更多的交给你。”这是我们期待经以后再向神交账的时候，神可能也期待着他会这么对我们讲。亚伯拉罕怎么跟他讲呢？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大腿底下，当然在解经家们有很多种不同的意思，但比较接近原文的解释呢，大腿底下比较多的大概念呢，基本上是放在男性的睾丸的下面。这在当时的这个风俗之下呢，这是同性之间表达最信任的一种方式，特别是主人对仆人，因为男人最宝贝、最软弱的地方。就是那两个蛋蛋嘛，就是睾丸嘛。那如果这个仆人不忠心，把手的方向，一转，掐爆了就麻烦了。这是我们以前读神学的时候，大家在那笑，讲到这里，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哈哈，就是哄堂笑，笑得有点不正经了。但是的确，这里边就是亚伯拉罕对这个仆人这个信任的程度，就在他这个表达当中是淋漓。致敬了，那我们想，上帝会不会也将他最宝贝的放在我们的管理的范围，放在我们的使命当中呢？有的时候你知道吧，我当牧师的，当传道人的，当宣教士，教会的弟兄姐妹，难道不就是上帝的睾丸吗？难道不正是上帝的生命吗？难道不是上帝最引以为最宝贵的那个属灵的财富吗？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牧养群羊、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也求神给我一颗无条件为羊舍命、爱我的羊、爱我的弟兄姐妹的心，要承载这份使命，好让我所说的话、所怀的心思意念，实实在在是出于上帝的爱、出于耶稣基督的心，去对我的弟兄姐妹。坦诚相对没有黑暗，凡事见光摆在桌面上。但无论如何，无论何时何地，求神帮助我都有一颗不变的爱心。当然，这个不是单单对牧师传道人讲的话，也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讲的话。当我们服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参与服侍的时候，坦率讲，也是 上帝让我们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下面，因为这是一笔属灵的财富啊，因为这是他属天的产业啊，也是上帝把他的心，把他引以为最宝贵的交在我们的手上。那保罗去呀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你看他一路走过去，一路走过去，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上帝心中眼中感受到最宝贵的。但无论走到哪里，他受逼迫，有上帝的保护；他无论去到哪里，走向何方，都有神的同在了。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这一句话，这句话是我们生命之道啊，好不好？好，接下来继续讲。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这里简单讲过去的好了，因为迦南地是个拜偶像之地，迦南地是一个充满着邪灵、充满着邪术、充满着邪情私欲的地方。这样的地方的女子嫁到这个家中来，一定会把这个家中的女子给家中的男子给带坏、带偏。这在以色列以后人的历史当中都得到证明的。以所罗门为例。曾几何时是何等有智慧的王，但是，一旦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不敬畏耶和华的女子为妻，男人有的时候很没用啊，就是耳朵听到妻子说一句话，他就听了，他就往前走了，没有一个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在家里边做一个属灵领袖的担当，以至于将自己的妻子也带到死亡之地。假如说亚当夏娃在当年面对撒旦的引诱的时候，亚当能够出来，不要让妻子走在前面去担风险，乃是自己很清楚地跟撒旦说：“撒旦，退下吧，请你不要对我的妻子说话，因为我的妻子是我的内人，我的妻子应该在内室来服侍我，而不是来接见你。”你不够这个位分，不够这个资格来见我的妻子。所以，假如亚当当年有这样的担当，呀，怎么会让女子夏娃担当这样的风险，以至于让女人成为这个世界上首先犯罪的人呢？被保罗多次的提醒，首先犯罪的是夏娃。所以，女人也是被上帝赐下了咒诅，让他生产的时候是被上帝多多加增他的苦楚。每一个女人生娃，那都是撕心裂肺的疼痛。当然，生完以后有好了伤疤忘了疼，继续的生，但也会有疼到一个地步，下定决心以后不生的呀。总之，这个疼痛是女人自找的。第四节，你要往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哦，他要儿子娶妻子了，找老仆人帮了这个忙。好，重点看第五节，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来，怎么办呢？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到你原初之地吗？”那这个老仆人来讲是很有逻辑性的，既然你不让你的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那我如果带了你的儿子，去到你所出之地，那留在那不就好了吗？留在那里不就容易找妻子了吗？呀，这是人之常情。从找妻子这个目的来看呢，是对的。但是，这与什么有冲撞呢，弟兄姐妹？呀，往下看啊。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你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第七节，重中之重的重点在这里打一个小结。第七节，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那两个地方，父家在哪里？乌尔。本族的地在哪里？等一会儿讲。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 你就可以在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所以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等一会是哪里？第十节有提到，我们先不讲呀。你不要因为娶妻，就让我的儿子离弃了起初上帝的呼召呀。大家记住一句话：起初的爱，起初的呼召，把它记录下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信的是谁？我们以后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有太多机会是偏行己路的，走着走着就偏差了，走着走着，因为自己的血气、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所要、所想、所求，就忘记了起初的爱。上帝是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呼召到应许之地，来到迦南地这块地方。你留意一下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凡是守住这一个约的，都是蒙福的；凡是离开这一个地方、毁掉这个约的，都是不被神纪念的。呀，以后你会发现，雅各和以扫，他们最后的结局呢？雅各就住在基拉尔，雅各就住在应许之地迦南地，而以扫就跑到以东去了。以东是红色的土地，我们去年经过那个约旦的时候，就去过那块地方，有一个月亮湾呢，那块他们拍那个未来世界啊，或者 Star Wars 啊，很多镜头都在那里拍的。那个地方是一个看起来是非常荒凉，但实则非常有保障的地方，它的地下都是水，地下都是水，那地下有很丰富的水源，也有石油，有很多的矿场，但是那里的人们呢，你知道吗？不挖井，呀，不去取水，不去取石油，他们做旅游，有人来了，他们开个车，开个皮卡，把人送到那里，欢呼一声。然后大叫一声，拿个西瓜来唬一唬游客。然后今日有酒今朝醉。这是以东人住在以东，他们的特色。反观住在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他在旷野之地种出香蕉园，种出橙子，种出梨，种出各样的水果。你从以色列往约旦去，以色列这边都是绿色的。一过了约旦河，一到了约旦那个地界，全是黄色的。我心里边想，都是同样的土地，为什么对待土地的人不一样呢？跟这里就有关系。如何看待土地的态度，是我们人生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人从小到大就是眷恋这份土地。大家等我一下，我要喝一口水。对不起啊，讲着讲着，我就发现有时候突然间感到冷，一冷的话呢，咳嗽就会被激发出来。中国人面对土地的观念是个为奴的观念，面朝黄土背朝天，大家就以为，当我们把汗水洒在土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必得饱足，想不到的汗流浃背，中国人几千年都难得吃一餐饱饭。想一想，是不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人就被圈在井田制的这个奴役和捆绑之中？ 从此中国人就开始被这个土地所圈禁，离不开这片土地。为什么？因为怕肚子饿，肚子一饿没饭吃了，有个那么一亩三分田养活一家人的，呀，一家人如果有个两三亩地，那是很幸福的了。我只是中国亩啊，不是英亩啊，呀，但是其实你去留意一下全世界的粮仓门，粮仓门，呀，基本上凡是这些粮仓门，不需要你农民去领水，不需要你去做太多的东西。我来到达拉斯，我就观察这片土地，每年这些农民在种些什么东西呢？玉米、小麦和草三样东西，而这三样东西它都不需要去浇水，不需要花太多的管理行政成本，仿佛就是把种子往那一撒，第二年就收了。这个地它是有上帝的赐福的，耶和华赐福给这地，给亚伯拉罕，也给了应许之地，让这个明明是贫瘠之地，成了牛奶与蜜之地。以色列的东西，我们慢慢以后还有机会讲呀。但是关于对土地的这个眷恋呢，是跟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有息息相关的联系的。所以，当这个老仆人带着儿子，带着那个以撒走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对他讲了：“这是上帝所赐给我的地，我不可以去离开这个应许之地呀。所以，你要信得过神，以信心来面对你眼前的困难，不要忧虑呀。然后说，倘若这个女子不肯跟你来，因为她忧虑了嘛，对不对？亚伯拉罕仍然把她带到信心中来。忧虑与信心是我们属天道路当中一个两极分化的钟摆运动的必然经历，我们难免都会经历到这个了。如果这个女的不肯跟你来，那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你不要忧虑啊，这是她不来，不是你不带领啊。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带我的儿子去到那里去。那里是哪里？第十节有讲，我等一会儿再说。第九节，仆人听到这些以后放心了，原来他真的可以去凭信心往前走。呀，这条路是信心之路，不是忧虑之路。如果我们凡事都忧虑，这条路走不下去的。呀，谁知道这条路上会遇到什么呢？有野兽吗？有强盗吗？对不对？我计算过没有呢？哪条路最安全呢？人生有多少这样你可以去计算，保障安全不多的，你只能凭信心往前走。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誓言出来了，答应了，他决定做这一件事了。好了，第十节是我最想讲的一个小节的话。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边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 到了哪里呢？拿鹤的城。拿鹤的城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大家对亚伯拉罕的旅行行程了解和熟悉的话呢，我们大概晓得他在哪里。它基本上就在亚伯拉罕形成的制高点最北端，因为从南端乌尔开始走，乌尔是哪里呢？乌尔就比较接近波斯湾了，也就是今天的科威特，就是今天就是伊拉克往南到波斯湾的那么一个地方，叫做乌尔。这个地方地图有些人画在海边，有些人画在离海边稍远一点的距离，呀，但是在哪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反正就是波斯湾以北，以西北的这么一个点儿，叫做乌尔这么一个地方，在历史上考古学对它有几次的挖掘，那最后发现在这个地方所挖掘的 遗迹比较多，在海边挖掘的比较少，所以最后大家考古学家觉得就是这个地方会比较接近。那第十节讲到一个地方叫做拿鹤的城，拿鹤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鹤的城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父亲啊，他拉带着以色的带着亚伯拉罕往应许之地走去，走到哪里他就去世了呢？走到哈兰。走到哈兰，他其实在那住了一段时间。那其实对拿鹤什么时候去到这里呢？圣经没交代，但是我们略略的猜想一下呢，这个他拉走到哈兰就不想走了，就停在那里了。所以那个地方是比较富饶的地方，那个地方被称为拿鹤的城，有可居住的环境、土地、水源。也有能悦人眼目的果子在那里停留，所以在那里呢是使得哈兰停留下来。那我在这里略，圣经也没有讲，我在这里略略的猜一下，为什么他拉带领一家人，带领亚伯兰跟罗德一直往前走到哈兰，他就死了呢？他的死是这么偶然吗？我觉得不，我觉得不一定那么偶然。如果有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拉不肯带着以色列，不肯，不是，不肯带着亚伯拉罕和罗德继续的往西南走，要往地中海的沿岸去走，去到巴勒斯坦，去到迦南地。那这个时候神就在哈兰这个地方呼召亚伯拉罕，12章一开始也就讲的就是这个呼召，就是你要离开本族、本地、本家、父家，去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呼召从这里来的，而这个呼召也代表的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他拉有一个界限的划分，从此也画出了生死之道，也画出了前进之道，也画出了信心之道和忧虑之道。所以，他拉是，哪里？什么人在这说话了？好，那也是题外之话。但是在这里呢，就留下了拿鹤这一家。以致这个城呢，就成了拿鹤的城。当然，这个城到今天在考古学没有找到，考古学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就是遗迹能够证明啊，这个地方有拿鹤的记忆哦，有拿鹤的名字哦，拿鹤的记录没有，其实是找不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猜的，这个位置具体在哪里不详，但是比较大。概率的，从圣经的上下文来分析呢，应该在哈兰附近，或者就在哈兰，某一个地方，这个概率比较高。如果以后考古学的证据多了，可能在这一点上可以多说一些话。现在我们也说不了什么话。但从这里我们基本上看见，亚伯兰呢，基本上也就是从，当时他所在的，比如说耶路撒冷吧。希伯伦吧，就诸如此类这样的地方，他的墓地就在希伯伦嘛，也就耶路撒冷附近了。现在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墓地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当时还不在耶路撒冷的城里边，当时城的南边一点点的一个地方，现在都划分为整个大的耶路撒冷里边去了。当时来讲，这个地方很小的一个地方，就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一路北上。啊，最后往东北走，走到了哈兰，大概就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形成，我们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呢，大概我想就是500公里左右吧，四五百公里的样子，从耶路撒冷到哈兰，大概撑死了，就是500、600公里，撑死了500、600公里的地方。走多少天因人而异，也很难去计算它的形成的速度和天数，很难去这么算，没有这个依据，我们也不算了，圣经没有讲。好了，在这里边对我们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 请问迦南地与拿鹤之城，你要去哪里？我们人生的迦南地在哪里？我们生命当中的拿鹤的城在哪里？前两天我有一个发小，我认识60年的，七凑八凑七拐八弯，哎，联系上了，我们在微信当中开始有一些联络，他呢是我的邻居了，住的不远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同龄人，他大概比我大2岁，不到3岁吧，大概这么一个，小的时候我们都要仰慕的这么一个人，很早他就很有出息，呀。他在广州军区外语训练大队，在那读的英文，然后回到
对吧？
86、87，是谁在管理这个后台呀？他就当时在广州一个比较大的酒店当经理，然后我出国87年。他也差不多同时候就去了香港，所以我出国多少年，他去香港也多少年，呀，他就在香港一直做酒店管理这一个行业吧，呀，他就跟我见面就聊到一句话，他说："哎，在挪威退休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你日后会不会考虑回挪威退休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在我生命里边，其实已经去哪都无所谓了，去哪都行。我只听上帝的一句话，呀，我不再考虑，就是哪里安全一点呢？哪里福利好一点呢？吃得好一点啊，住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这些都不是我的考量。我就希望我能活出一个至死忠心的生命，无论去到哪里，神让我在哪里，我就在那里待着吧。呀，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不在拿鹤的城，我的生命的落脚点在迦南地，呀，在上帝让我去的地方，啊，就是应许之地，而这个应许之地不一定在以色列，在神对我们的呼召之中，无论去到哪里，走到何方，我们都不要忘记起初的爱，上帝最早的应许是什么？让我们活在他的使命当中，呀，否则呢，我们教导儿女啊，我们带领家庭啊，我今天这句话是对在座的或者不在座的父亲、男人说的话，你怎么样能够带领家庭呢？你怎么样能够带领儿女呢？你又如何能够影响你的妻子呢？难道你会对他讲，哎？我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做挪威，高福利呀、啊，那可是我们可以考虑去的地方。去到那里什么都不用管了，我们可以怎么样？躺平了。今天的人们不知道怎么搞的，动不动就躺平。我一开始我也在很怀疑，说人为什么会有躺平？难道躺平这个想法最近这些年才有的吗？其实不是耶，是自古以来就有了，人就有一个。呀，好自懒做，人就有一个，就是坐享其成，什么都不用管了，一躺下就有吃有喝的这种期望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最好能够嫁给一个金龟婿，呀，能够嫁给一个有钱人，或者至少可以依靠的人吧，以后我就不用管了。女人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是不是？你又长得漂亮，你又有姿色，一嫁就嫁到。天南地北，任何地方都有这个可能性。男人总要找老婆呀，所以比较容易走上这条路。男人相对难一点，哪个女人愿意找一个无依无靠的男人来做伴侣，然后走到自己的家中，让自己的父老乡亲去笑话呢？这个概率也不高呀。所以女子比较容易走上这条路，但是这个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要说的重点，我们今后的人生要去哪里，走到何方，呀，谁来带领这个家庭，谁来教导这个家中的儿女和妻子呢？这是做父亲、做丈夫的责任，这不是重男轻女， 乃是将上帝对男女各种不同的角色分清楚、画明白，让我们晓得，如果在座有弟兄的，请你留意，你的生命是有责任的，你是要带领这个家庭走进上帝赐给你们这一家的应许之地，走进生命里的迦南地里边。如果没有这一个生命的领受，我们生命是悲哀的，我们生命是可怜的。你仍然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是非常可怜的呀。你会发现很多家庭，因为这个丈夫没有成为一家的属灵领袖，一家人都活得迷茫，一家人都活得困惑，一家人都活在苦读之中，一家人都活在摇晃之中，很可怜的呀，可怜的不得了呀。这在我服侍这30多年的属天的道路的历史当中，见证了许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对在座的呀，这个做弟兄的，求神怜悯，求神赐给你有一个带领一家成为属灵领袖的这个职分，然后用上帝的话语去教导家庭，教导妻子，教导儿女。带领整个家走上蒙恩蒙福之路，呀，这是核心中的核心，这是家庭神学当中让我们必须要面对，就是我们这一家要去哪里，是在迦南地，还是在拿禾的城？迦南地的意思就是上帝对我们这一家的带领，不一定在某一个地方，这个迦南地指的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呀，不一定在乌尔。上帝甚至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呼召出来，本来是他爸爸带领，他带领，走到哈南不走了。啊，上帝加个引号，可能就是他死在那里，让他的儿子继续行走天路。好在亚伯拉罕是至死忠心，否则可能让以撒有接替他。这个在属世也好，属灵的也好，这个道路当中屡见不鲜。我曾经见到，就是在一个教会里边，这个老牧师不想再继续为神去摆上了，就让整个教会呢就固步自封，停在这里，不再宣教，不再福音，呀，只是数算，呀，我讲的是一间香港的教会了，数算这么多年来他的聪明，他买了哪些物业。然后呢，让这个物业成为教会的祝福，教会甚至不用弟兄姐妹奉献，呀，传道人、牧师都很有钱，他们教会发的工资是全香港可能是最高的，呀，他根本不需要弟兄姐妹奉献，因为他们传道人、教牧同工跟几个长老一起做决定就好了，跟弟兄姐妹是没有商量，没有沟通，没有生命之道，为什么呢？有钱呢，呀，谁手中有了钱？就以忧虑来牵引、诱惑自己那可怜的生命，行走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成为上帝的羞辱呀！所以这个牧师呢，神就真是拿走他的生命，让他得了2个癌症。想想这个牧师，我认识，也是关系不错的。我也曾经临离开香港的时候，劝过他，我说你可能。要将教会这个属灵的方向有一个调整。他说怎么调整啊？现在不是每天每个礼拜都有聚会，我说每个礼拜聚会不假是一件好事，但是教会的使命必须要走出去。你不走出去，看起来教会好像花钱少，付的代价少，你不走出去，你怎么完成大使命呢？大使命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们要去呀。如果有人不了解为什么教会要出去，为什么要走出去，是因为有大使命的带领。上帝说，所以你们要去啊！无论你走到哪里，去到何方，总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将圣经之道、门徒之道教导弟兄姐妹。走的过程当中，效法耶稣基督，有门徒训练，随处随在。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晓得如何在基督里成熟，去承载上帝所应许的这些 迦南地成为我们的得地为业的依据，否则我们自己活什么呢？没有使命，没有生命，我们活的不是信心，剩下忧虑，难道我们就满足吗？呀，难道我们自己就觉得自己真是那位掌管各样权柄、掌管各样话语权的那一位吗？其实你不是耶，因为只有耶和华才是那位掌权者，其他的人只能在他的面前谦卑，呀，服侍，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满足。好，我这一小节就讲到这里。我们的迦南地或者拿鹤的城，我们作为属灵的一家之主，属灵的长者，我们要如何带领这个家庭，如何带领儿女呢？呀，我的见证讲了很多遍了，我一讲你们可能都厌烦了。牧师怎么还讲你的见证呢？我提一句吧。就是我们离开95年离开挪威的时候，也是面对是迦南地还是拿鹤的城的选择。当时在挪威生活的我们已经得到了拿鹤之城呀诸多的福利，在挪威是个高福利的国家。我又是因为出了车祸，我能够享受，当时按照挪威克朗和美金的汇率来算。我大概也有个50万克朗的退休金，病退金吧，叫做，所以预分，这么一个钱，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解释的，就是因为你有这个病，出了这个车祸，身体有这个残疾，所以你就有这个挪威政府、挪威这个福利系统所给我的这一个福利，我什么都不用干了，我拿着手上的钱。也可以养家糊口，也可以此生无忧了。有衣有食就该知足了，而且生活的不错。10万美金在挪威来讲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收入了。当然，现在的因为汇率来讲就没那么高了，缩水一半了，变成25万了，30万了也不错，也能活下去，也是不错的一个收入。拿着这个钱。然后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到东南亚某一个地方买个小房子，去日本大阪去买个房子，在那里生活，每天吃 sashimi，也是很好的一个生活。然而，耶和华的呼召领到我，让我朝向应许之地走，朝向迦南之地走，朝向使命之地走，走到今天，走了许多地方。其实无论走到哪里，我都知道我要活在上帝的应许之中，活在上帝的使命当中。我也以此来劝勉弟兄姐妹，你们在这一点上效法牧师，也如同牧师效法主一般。就当时我们是全家人一起走，儿子只有4个月，女儿4岁。那当时生活上没有一个属世的着落，没有一个聪明的计算。没有一个这个可靠的保障，我出门肯定谁供应我，我出门肯定谁谁谁哪里哪里有钱。当时师母的三叔和姑姑还有父母都转来问我们这个问题，请问你的家庭预算怎么来考虑呢？谁来供养你钱呢？按照这个供应，你们是养不活你们自己的，你们可能会饿死的。该怎么办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祷告一下，再回答你吧。从那天晚上开始，我跟师母和女儿，那时候儿子只有3、4个月了，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假如有一天，上帝把我们呼召到外边，最后因为没饭吃，因为没有衣服穿。我们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狗，我们就冻死、饿死在马路上。我就问师母，请问你是否甘心乐意？你是否没有怨言？最后我们一起的祷告就是：假如有一天神真的是把我们带到了世界各地，不知道哪里， 有一天上帝不供应了，最后我们要饿死，饿死在马路上，饿死在森林中，饿死在家里，饿死在某一个地方，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天家，绝不留恋这个世界。这是我们95年临离开挪威，在神面前做的祷告。我们也凭着这个祷告，一走，走到今天。95年离开挪威，明年是整整30年。这30年的路走过来，我要跟你们讲，上帝是丰丰富富的、出人意外的、不可思议的供应我们，让我们这一家能够凭着信心走这条天路。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也想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要跟你们讲，无论是拿鹤的城还是迦南地，你只能走信心之路，因为你凭着忧虑之路、怀疑之路走不远的，很快你就会跌倒在尼尼微城里边，很快你就会摔倒。在一路上的风霜雪雨里边，你爬不起来，站立不起来的。所以鼓励劝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行走信心之路，不要去走忧虑之路呀，免得我们的路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交代不下去，以至于反倒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成为可怜的人了，好不好？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这个信心，能够继续行走天路。我停一停，请大家提问题呀，请大家分享你的感受、你的问题，也包括你的疑问呀，不是怀疑，疑问是可以提的，怀疑神是不可取的。但是有疑问不懂的，怀着谦卑的态度呀，能够怀着忍耐的心去敬畏般的提出你的问题，讨神喜悦的，好不好？请说话，谢谢大家。
牧师，我问一个问题，
请说。
当时神那个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让你就是走出本族本地，对吧？这时候他要回去了，就是说，按理想，就是说有点奇怪，他从那个出去，然后又回去，是不是因为就是迦南地的那个女子相比之下，就是比他那个本家本族要差得多，所以他没有办法，只能回去，是这么理解吗？
就是拜偶像了，就是因为当
他
时
的那
迦南
个。
地拜偶像，拜得很可怕，邪
但是
恶。
那边也是，就是说你拿鹤的城那边也是，就是跟他信仰不一样，也是拜偶像的那边。
那边没有哎，那边是静，你留意以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那个什么，你看就是利百加这一家，拉班这一家如何做决定的？他们最后是敬拜耶和华的。他们说：“你这个事情我们没话可说，这是出于耶和华的。一个老仆人来了，是谁？都不是亚伯拉罕亲自来，但是大家凭信心就接受、相信了这个老仆人所说的话。他说他们两个之，他们之间都是行弟兄之礼，走的是信心之路，所以看的是不一样的。”而利百加也是一个，你看圣经中描述她是一个敬虔的女子，也是一个按照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可以被以撒娶做妻子的女人，所以这是很大的不一样。在迦南地的找不到这样的女子，当然这也是亚伯拉罕的一路的祷告了呀。我们可以去加个引号怀疑他。那就是我们的忧虑了。我们只能凭信心相信亚伯拉罕告诉他老仆人的话，说：“你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这是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的选择、呼召。我们就不能在这里问：“哎，亚伯拉罕，你这句话，你是上帝的呼召呢，还是你这个老人家的一个号召呢？”我们不能回头去质问亚伯拉罕，因为这么质问就是我们心中的忧虑和怀疑的，不讨神喜悦了。 所以我们要在来到这里呢，接纳亚伯拉罕说的这句话是有神的呼召的，这是我们无条件的接纳啊，这个很重要，也是我们读经和日常属灵生命当中的原则，是这么应对，否则我们就很容易滑到无知啊、怀疑、茫然、忧虑之道里边去了，也是很可惜的，好不好？
对，然后就说当时那个雅各跟拉班立约的时候，他就说：“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我们父亲的神，就是同一个神嘛，就是他们当时说的。
是的，他们是同心合意的，都是奉耶和华的名。因为你不要忘了，他们整个亚伯拉罕这个家族是他拉把这个家族带出来。他圣经记载的是与拯救有关的素材，所以亚伯拉罕和罗德是与拯救有关的素材，而拿赫只是参与嫁女儿这一件事情，其他的事都不参与了。所以圣经对他拉有是如何将拿赫从乌尔带到哈南没记载，没有记载，所以我们就略略的猜想一下，他们可能是时候先后时候不一样的时候，这爸爸出来了，把儿子也带出来了，跟今天在美国很多人很像啊，一个人出来了，然后把所有的家人都申请出来，一个一个就来到美国了，跟他这个一样的，跟我们，上个月，11月份我们去 Stockholm 去见那个陈妈妈，她也是一样的，她出来最后陆陆续续70口从中国全部出来来瑞典，因为她一家出来，他们夫妇俩出来，然后就把所有的儿女孩子全部都带出来，然后最后是前前后后是70多口啊，全部带出来了。那我想拿赫和塔拉的关系也是一样，爸爸先出来，然后他就心里边拿赫不是塔拉心里边想的是移民啊，移民美国呀、啊，对不对？去一片富饶的地方，来到哈兰这个地方，哪里晓得耶和华在这家中有呼召，在这家中也有蒙召的人。他们家唯一蒙召的是亚伯拉罕，只是罗德是被他视为己出，当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也带出来了，带出来并且跟着他一直往前走，所以罗德有罗德的宝贵之处，他至少跟其他的家人，跟拿赫其他人比起来，其他人没有跟着他，去往这个迦南地去走。但是他们也是一路走过来，也有耶和华的献祭啊、祭坛呐、语言呐、环境啊、信仰也都在的。他们只有福音，没有使命；他们只有生活，没有生命。但他们也是敬拜耶和华的，不要忘了，也是有这个 original 的起初的爱啊，在里边的。所以耶和华相比之下呢，不是亚伯拉罕相比之下呢，宁肯他去拿赫的城，去哈兰，娶他自己本族的人，回到本地娶本族的人，好过在迦南娶迦南的女子，以至于让他全家都陷入邪恶，所以迦南地当时的风俗是非常邪恶的，他们会历史记载是。他们会把人当做祭物来献的，小孩子，也把女子也可以当成祭物来献的，非常邪恶的那么一个地方。有空去查查这个迦南的信仰，就知道非常邪恶的。从他到约旦这一路，到以东这一路，其实都圣经记载不少，哈巴古书啊、俄巴底古书都有记载当时的这些迦南地的人是怎么样去献祭。怎么样去把人当做祭物献给他们的偶像，所以是非常可怕，也是非常可怜的，好，想想，
谢谢牧师。
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想分享、想询问的，请说。 我先补充一点吧，就是在这个发生之前，以撒出生之前，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神跟人说话的时候，那个方式、那种表达，让我心里边十分有感触。呀，在17章吧，就是上帝给的应许，告诉他你要生个孩子，然后你全家要接受割礼，这些事情过了以后呢。然后还经过了一些事情，我就长话短说，上帝就派出使者来到亚伯拉罕的家，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然后，其实亚伯拉罕和以撒和 Sarah 都加个引号都不怎么信。亚伯拉罕甚至说：“呀，但愿以实玛利能够荣耀你的名。”的不对。是从莎拉生出来的，莎拉心里面就发笑。然后，这个神的使者其实就是上帝本身，就说：“你为什么发笑呢？”我没有，我没发笑。人对上帝指证这件事情是第一时间就是否定，我没有发笑，没有。上帝的回应呢也很可爱，你有，你的确是笑了。直截了当指出来，我觉得是这个对我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对话讲话的时候呢，我也尽我所能不回避、不逃避，而吧，你没有说就好了，没有说好了没关系，以后我们再说。这是比较多的情况下，教会的领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不敢站出来说，你的确是笑了，你的确是说了。那这个见证很重要，是帮助整个教会的核心价值观根植于真理的一个生命之道。啊，我们教养儿女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或者过于严厉，打骂教育、羞辱之道，我们会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逃避，我们会回避，我们会不说，好，没有说就没说，以后再说吧。这是我们常常使用的方法。我们常常用这种方法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自己变成老好人，让自己变成不讲真道的人。久而久之，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渐渐的，我们可能就变成是，表面上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至少不是亚伯拉罕，我们渐渐的堕落成拿鹤了。在拿鹤那里是没有使命、没有方向的。虽然他们家也有敬拜耶和华的传统，也会献祭，也会在家里边传扬啊，我们是信耶和华的，这个属灵的传统有，但是却没有跟随上帝、跟随亚伯拉罕去到迦南地、去到应许之地的这个使命之路，他们没有。啊，我们也容易堕落成信了耶稣，谁都知道，世人都晓福音好，就是没人啊去传扬。世人都晓使命好，就是脚步走不了。我们常常就陷在这个软弱当中，久而久之，我们这个家庭就再也没有福音了，再也没有从小到大一起传福音的见证了。再也没有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出上帝旨意的这个生命，渐渐的就流失了。我今天我来到达拉斯20多年，我看我第一年第一次看到的那些家庭，已经渐渐的流失了，慢慢的不信上帝了，已经成为一个就是远离神的族类了。呀，儿女们回教会的已经是寥寥无几，基本上不多了。呀，大多数呢，父母也不回教会，儿女也不回教会。而这些人当年，他们在毕业典礼上，有些 banquet，有些这样的晚宴的时候呢，请我们牧师去，我们都有给他们祝福，给他们分享神的话语。那我回想起来，我当初2022年的7月底。8月初有一次，高中毕业去读大学的这样的学生，他们几家人凑在 凑的份子，包了一个场地，也可能是一个餐馆吧。其实平时不是餐馆，他专门做这些 party 的。去到这里还不是教会，请我们吃饭，他们这几个家庭合钱出来请传道人、请牧师吃饭。我当时刚来美国，也不懂他们的传统，好像被邀请吧，我也没想，我也不是教会的活动，教会出的钱，结果是这几个家庭出的钱，他们就在那里取代了教会的位分，他们就在那里，仿佛代表上帝在那里，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在那说话。说完之后，好不好？我们今天请王牧师过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祝福，他对孩子的鼓励。我当时没有心呐，也没有今天的这个眼光和智慧，乃是他说什么，我们就跑上去，按照原来的老牧师给我们的交代，拿着我们的讲稿，我们写的讲章去把对他们劝勉、祝福的话就讲完了。我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我觉得是抢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权柄，我觉得这是相当不对的。他们应该这件事呢，由教会来做。既然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要给你送上祝福，你这件事必须是一个教会行为。结果他就变成他们几个大拿了，他每个家长都出来讲讲的孩子们的特点呐、从小长大的趣事，都什么都完了。最后剩个5到10分钟，请牧师来说说劝勉的话吧。我当时听了看了，我就觉得，哇哦，这美国的信仰堕落到这种地步了，但是我当时还没有，还摸不到北呀，刚来嘛。那既然这样子，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呗。结果我就按照圣经的吩咐，讲了我该讲的话，但他们麻木不仁呐，完全没无感呐，对神的话无感。我现在回想起当初那天晚上聚会的那4、5个家庭。他们的孩子已经离开上帝了，以后他们的生命见证也告诉我们，他们早就远离上帝，也反过来证明他们起初的信心是假的，不是真的。最后有一个去了，还信了印度教，有一个信了穆斯林，还有一个她的老公，在别的国家参与了恐怖分子的活动，所以这些孩子们的结局让我感到一阵唏嘘声啊！我觉得原来教导孩子这么重要，不是在这里一两天就好，那是长久的道路。父母要一直为孩子祷告啊！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不忍放弃孩子的那一位，不要那么早就把孩子给撇弃了。其实到头来，你还是受折磨的。上帝把这个思念儿女、爱儿女、祝福儿女的心赐给了你，你有这个功能，能够听得到的，有耳可听、有心可感受的，就应当听，应当去感受。好，还有没有想分享的人、问题、事情？有没有？请问。
牧师，你看一下李倩写的。
哦，我没看，我看一个啊。我说的独自，莲花说怎么会是独自呢？
他往上看。
往上看，好，对不起，我没看，我往上看，往上看啊，向牧师提问：家里的丈夫不信主的姐妹在迦南地在哪里呢？姐妹也会成为家里的那个唯一蒙神呼召的亚伯拉罕独自行向迦南地吗？然后莲花说：“怎么会是独自呢？”然后他就说：“我说的独自，相对一家人来说，当然不是绝对的独自，因为行走，因为行走必须与神同行。可意就是说，为什么说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呢？天哪，可意，你问这个问题要挨打了。这是上帝说的，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啊。”神所眷顾的呀，神所爱的呀，他的产业，我们的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产业在哪里，上帝的心也在哪里，表达上帝对人类的爱了。好，我回答 我回答李倩和莲花提的问题。Mom, give me some hot water. I do really need hot water. I just feel not comfortable my throat here. Hot water, please. Yeah. Good. 哎呀，喉咙不舒服在这里。好，跟大家讲，当我们的一家，特别是一家之主不信主的时候怎么办？姐妹怎么办？啊，今天趁着这个机会也算是家庭神学了。姐妹们记住一件事情，有几个基本前提：丈夫虽然被神命定为一家之主，啊，让你成为一家的属灵的领袖，让你成为妻子的带领、儿女的榜样，没错，这都是真的。请留意一点啊，是在耶和华的时间，做个笔记。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怎么会没有利润呢？傻孩子啊，当然有利润嘛，利润就是儿女成长的生命啊。贴近耶和华的生命，怎么会没有利润呢？当然有利润，对不对？李现说：“哦，又重新来一遍，我看到了，李现，我看到了啊。”呀，就是每一个丈夫，他成为一家领袖的时间各有不同。所以，我们的姐妹提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这个丈夫是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家中的属灵的领袖，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换句话讲，你们在家中的角色率不清晰的时候，角色率不清晰，男女力不清楚，这互者相互的角色不清晰的时候怎么办？请记住，你的福音律是仍然占主导的。做妻子的就在你目前的位分上，尽你所能的向你的丈夫去传福音。请记住啊，对你丈夫灰心丧胆，以至于不再向他传福音，最后的那个人是你，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那一道防线，也是你丈夫最后的底线。有一天，当你都放弃你的丈夫的时候，他就真绝望。你是他的妻子，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要不可放弃的使命，也如同父母不要放弃儿女一个道理，儿女再灰心，你对儿女的关怀、祷告，啊，永远不可放弃，永远不可改变。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有的时候对儿女真的灰心，灰心到我放弃的算了，这样的话可以讲，讲完以后心里边是虚的呀，对不对？我们是儿女最后的那道防线，丈夫也是一样，呀，丈夫还没信主。做妻子的对他的灰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请记住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对你丈夫如果要放弃的话，你是最后一个松手的那个人。你们看过那个电影，Titanic 吧，《泰坦尼号》那个电影，你记得那个男主角把一个救生圈让给了这个女子，他就在救生圈旁边跟女子拉住手，轻轻的拉，他就告诉他的妻子呀，我爱你，我把这个生存的机会让给你。这个男子也仿佛是那个没信主的那个丈夫，这个女子拉住丈夫的手，她也是男子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实在是死了，没有生命的气息了，你才可以把手放掉，让他就沉入水底吧。呀，这是你是最后，别的条件不讲，别的因素不讲，你是最后一个放手的那个人。假如这个男子最后的生命是死亡，大家听得懂这个话吗？ 我不是说绝对的每一个丈夫必能够为上帝所救，我不敢讲这个话。但是，假如这个男子、这个丈夫、这个一家之主，原本应该当一家之主这个人，他到头来最后还是不肯担当，不肯走向这条路，怎么办？不是不行，乃是你必须是上帝所命定的最后放手的那个人。听得懂吗？这从钟摆运动嘛，或是放弃，或是坚持。如果他最后实在是没有值得你坚持的地方，你也最后不得不放弃，他最后就是要走向死亡之道，怎么办呢？你当然可以放，什么时候放呢？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都要放弃他，上帝也命定你要放弃，你是最后的一个，不是不可以放，你是最后的一个。所以这是一个生命之道，这是一个牛奶与蜜之道，上帝的应许之地在我们当中。好，这是一个最后的底线在这里。但是，假如没有那个底线呢？我们做妻子的不要忘记，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你有没有每天为你的丈夫祷告呢？有一天神会问你的，你要向神交账的。你至少每天为你的丈夫祷告。你的丈夫还没信主，好，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能力，我什么都不知道呀。所以呀，我们在祷告中不可放弃，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的丈夫说话最难在哪里？他不听你的呀，对不对？但是，其实你如果是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大概率的，上帝或许会赐给你有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有向丈夫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所以第二点，除了祷告以外，你的见证如何呢？你有没有合乎神心意的美好的见证？没有的话，赶紧求神赐给你能够在丈夫面前做见证的品行、性情，你如何讲话，是不是温柔？你如何做决定，是不是尊主为大？如何去与丈夫说话，是不是以活出一个以尊重为基础的爱丈夫的心呢？这些你可以做的，这是统称为见证之道。除了祷告，你可以有见证之道。如果到头来，你跟神说：“神呐，我都有祷告啊。”他就是不信呢、神可能就会问你：“你有见证之道吗？你的生命改变了吗？你对丈夫说话的时候是温柔的吗？是礼貌的吗？是谦卑的吗？是柔和的吗？如果这些都没有，你跟神怎么交账呢？神呐，我也为他祷告，他不听，我不管。”那你觉得在神这一关你能过得去吗？过不去的，对吧？所以一个祷告然后祷告祈求还要感谢，以至于你生出生命之道。当你有生命之道，以至于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所
如
分。
何？
”李伟，你先关一下。李伟，谢谢你。就是如果我们有祷告是我们的生命之道，见证呢，直接就是我们的见证之道了。因为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灵的名为他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行。那保罗就做了这件事。保罗做这件事有祷告、祈求和感谢，有没有见证呢？有的。保罗是有见证的生命，见证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之道，也是夫妻之道。我们能够跟丈，你不要忘了，丈夫最了解你。你嘴巴让他信耶稣，但是你的生命未必让他信耶稣。可能你嘴巴让他信耶稣，你的生命却让他令他跌倒，以至于他 根本瞧不起你所信的上帝，因为你没有活出来，你的性情还是这么霸道，你的性格仍然没有温柔，你平常表达的时候充满着霸凌，充满着许许多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你又哪里来的见证力呢？你没有见证力，你的丈夫为什么会信上帝呢？呀，我不敢自夸，也求神怜悯我在表达的时候不要给你们一个感觉，仿佛牧师在自夸。我信主一年以后是师母主动来问我，因为我马上我要去接受浸礼了，一年以后我要去瑞典的夏令会接受浸礼了。他就说：“你能不能把我跟孩子也带上？我也想与你同行，你所说的那个天路。”我说：“你为什么要信我所信的耶稣基督呢？”师母就说了：“他说我看见你这一年的生命的改变，使我感到我有一个意愿想与你同行。”我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带你信耶稣啊。”我就把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副主席都叫到我家来了，呀，当年就是沈志华牧师和后来的二伯长老，他们就来到我们家跟师母传福音。师母那时候也很悖逆啊，沈牧师说一句，他说十句；二伯长老虽然说一句，他就闹五个别扭，也不容易讲进去的。最后，我觉得神最后怜悯了，让这两个弟兄绕过了我们家姐妹的这个悖逆顽梗，不容易，最后终于把她带领信了耶稣。怎么信的我也忘了，啊，反正就是忍耐，多方的忍耐，最后就带她信了耶稣了。我们两个人在91年就接受浸礼了，啊，事就这样成了，让我们成为蒙恩得救的族类，也是我们所不配的，啊，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什么，我也讲不出来。但是我相信，在那一年的见证当中，被师母瞧见了。那我92年带着师母回到广州去跟我的家人传福音。In the beginning，刚开始的时候，全家人都把我当神经病，都觉得我是一个废了的人，一个废物，因为不去赚钱了，不去奔跑世界了。不去按照我爸爸的话讲，不为他的4个现代化做贡献了，呀，那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用呢？就是一个废物，呀。当时我身边的人也都觉得我是一个废物，瞧不起我，呀，都觉得我没有价值了。甚至我记得是我回香港读神学的时候，95年到99年，我记得大概98年的时候吧。我带着我神学院的一个老师，来到我们家中，和我们家人一起去广州的从化去泡温泉。我们住的地方是当年周恩来总理所常年住的那个房子，那个别墅呀。就在那里，那房子很大，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个单独的房间，单独的房间里面就可以泡温泉，不需要到外边来。呀，是这么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地方。我们出来吃饭的时候，我那个神学的老师就跟我讲，看来呀，你要在这个家中有一些经济上、金钱上的成就，才能让你这一家人呢感觉到你所信的是有价值，否则他们不会信你所信的神的。这是当年我的神学的老师跟我讲的话，我有些惊讶。我说我们的价值不是唯独耶稣吗？怎么你会教导我要建立一些跟我弟弟一样有成就的经济成就？我弟弟当时已经是个亿万富翁了，很多钱了，所以钱都他出的，全家人对他是很尊敬的。他原来是我们家最不受尊敬的那个人，结果因为他发了财赚了钱，全家人都看他的脸色，出门就是他买单，出门就是他出钱，我不想去。结果被我父亲训斥：“你又不赚钱，又不参加家庭活动，你几个意思？”我觉得父亲的话要顺服的，那我就去了。我也忍受当年我弟弟因为有钱而带给我的羞辱，在我神学院的老师的心目当中，我也是一个加个引号，也是一个废人，也是因为没有钱而在家里边没有家庭地位的这么一个人。然而，在我的心里边却不是这么领受的。 我觉得我有了耶稣基督，我就有了一切。我有了耶稣基督，我不需要再去挣这个世界的任何的名誉、地位、金钱和一切的人心中引以为宝贵的东西。我坚持这个核心价值观，将这份起初的爱一直活到今天，一直坚持到今天。我认为我有了耶稣，我有了上帝，我有了基督，我就有了一切。我所有的核心价值观都在这里得到了满足，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心里边怀着主的爱，对每个人都心怀祝福的心呀。直到如今，我从初信到今天没有改变。以至于到最后，5年之后，97年，我爸爸妈妈都信了主。当然，他们初信生命还是老我的，仍然还是觉得我弟弟所赚的钱是有价值的，我所走的路是没有价值的。当时很长时间也是被家人也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但是今天我回想起来，我坚持以这样的信念走到今天，我仍然对上帝说一句话：假如有一天你让我所活的环境，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机构，或者是社会，让我们一家有一天饿死回天家，我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讲，我高高兴兴的离开这个世界，绝不贪恋这个世界，我就走了，我就离开了。我是可以去死的，可以被饿死，可以被钉十字架死，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去死亡，去离开这个世界，绝不贪恋这个世界。只是我盼望神让我到死那一天，我还在讲主的道，要死就死吧，无论我走到哪里，去到何方，让我都能够尊重我起初在神面前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第一间教会的那个负责财务的那个执事就问我，他说：“王牧师啊，如果有一天教会供养不了你了，没有钱了，请问你该怎么办？”我很好奇的就看着他，我也特别爱这个姐妹，我就跟她讲，我说，请问到那时，你是否愿意接纳你的牧师、师母和2个孩子在你家住一个晚上？吃一个晚上，请问你是否愿意吗？他说我愿意啊。我说好。那教会当时有7个执事，我就一个一个的问，我说，请问这位执事的家庭愿意接待我一天，请问你是否愿意吗？他也愿意。我说如果愿意的话呢，我有1个礼拜的供养了，谢谢你们。别人不知道，但是你们7位执事、7位领袖。都愿意接纳牧师在你们家住一天。下雨的时候，有一个瓦顶为牧师这一家遮雨、遮风挡雨。你们有7个家庭愿意，那至少一个礼拜，七个礼一个每一个礼拜接纳我一天，那牧师死不了啊，对不对？如果你们有一天不愿意的告诉我，耶和华上帝必供养他的仆人。有下一个家庭供养，你为何要忧虑呢？你为何要脸上愁苦呢？你为何要怀疑耶和华在我们生命当中，上帝借着我们的供应之道呢？供养之道呢？我就问那个姐妹，那个姐妹就不说话了。然后他们整个执事会，那次我是被他们的 interview 叫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了。interview 就是。如果按照世俗的道理来讲，就是建功吧。我到这个教会来应聘建功，他们所有的执事在那里开会，就问我不同的问题，这是其中一条问题。我的回答就是说，我自己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供养之道，我的供养之道是耶和华，是属上帝的人对我的供养。如果你不属上帝，你让位嘛？你说我不属耶和华。我不想供养，Why not？Yes, no，都是同等价值的。以后你就带着这一句话跟耶和华去交账呗。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不能诚实无伪的说我不想十一奉献，我不想供养教会的牧师？为什么不能诚实的说出这句话呢？就说呀， 你不供养上帝，一定会提供其他的家庭的。你信得过耶和华？那我在2004年的时候，教会出现一个比较霸道，也常常霸凌其他弟兄姐妹，也包括牧者的家庭的一个元老的家庭，他就跑来跟我说，他说：“王牧师，你要听我的吩咐。”因为他想让我在执事会当中责备当时的那个英文牧师，长话短说了，那个英文牧师当时也是教会的执事们，对我是不太放心，因为他们背景都是从台湾来的嘛，所以他们就设立那个英文牧师做 leading pastor，做主任牧师，我呢就做一个中文部的小传道牧师，然后就听他的吩咐。然后他们觉得比较放心，我说没问题。我说我一不争权，二不夺利，只要让我在教会里服侍、讲道、负责就好了，我不要求其他的。但是时间一长，他们又觉得这个英文牧师带领不了这个教会，又希望我去带领，他们改变主意，所以教会就有一些纷争。那我就说不行，我说你们当时在耶和华面前做的决定，你们要尊重你们在圣殿的领受，应该让这个英文牧师继续的带领，我配合他，我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他就不干了，他说让我站在牧者的角度提出这个英文牧师不合适带领的这个理由。我说我不会说这个话，我说因为这个决定是教会做的，要尊重教会的决定，我不可以超越教会的同工会的决定，然后自己说出一些违背教会同会决定的这个话呢，我不会说。结果这个执事，这个元老级的执事就跟我讲：“你别忘了，是我在养活你。”我说：“怎么会是你养活？不是我的耶和华，我的主在养活我吗？”他说：“我奉献最多，教会这么多人奉献都不如我奉献的金钱多呀。”方舟就那个时候开始在教会参与服侍呀，我每一个笔记，每一句话都有迹可循。都有迹可循，全部记录在呀教会的同工会的笔记当中。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是我养活你。我说如果这样子，我从今天开始我不领受教会的工资，我要让你们看看我的耶和华是如何养活他的仆人的。即使有一天上帝决定不养活我们一家人了，我们还有一条路，我们可以去饿死啊。为什么偏要被不属神的人去羞辱主的名呢？属神的仆人为什么不可以选择耶和华耶稣基督的道路，舍命在十字架上呢？我说我们可以去死的嘛，你何必用你的老我，用你的怀疑，用你的忧虑来羞辱主的名，羞辱神的仆人呢？神的仆人可以去饿死的，真的，我这话讲下来，我不是当年讲。我讲了30多年，我一直在讲这个话。神的仆人可以去选择去死亡的，可以去死的呀。你千万不要怀疑耶和华的供应，他有能力的。你不供应，你让位，你离开没有问题，你就选择你的让位离开，向你的神去交账就好了。为什么拦阻耶和华去供养他的仆人呢？上帝有他的供养之道的呀，不要再拿。呀，你的忧虑、你的怀疑之道，来说事儿，来羞辱主的名，当时我就这么跟那个元老级别的那个大执事，他其实也很可爱了，讲，他那一年呢就离开了执事会，他必须离开2年或者1年才能重新回到同工队伍来，这个制度我们也要慢慢的恢复。我想，在我离任以前，这个执事们、同工们这个服侍的制度我要建立起来，要不然以后的那个牧师就不容易牧养你们了，他连这个空隙都找不到，你们会成为一直控制教会的人，那下一个牧师是很难牧养教会的。今天这个教会，我算是开创者、执掌者，我还有一些属灵的权柄在那里，可以劝勉执事、劝勉同工、劝勉弟兄姐妹。但以后的年轻牧师就不容易了，他没有我这个位分和权柄，所以他不容易。所以我临走前一定要把下一任牧师、新牧师来到教会牧养的这个牧养之道给建立好、奠基好，让以后的年轻的牧师来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有迹可循， 有圣经的真理，有教会的传统，有同会的记录，可以帮助他继续走天路走下去，否则走不远，很快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试得透呢？呀，后来在他不在的前提下，当时的所有的执事同工跟我同心合意做了一个决定，牧师就不领工资呗，教会就用现金。感谢牧师的谢金来供养牧师，一直走到今天。从那一天以后，牧师的收入不再称为工资，尽管税务局是这么称，教会不再称，教会称为谢金。借着供养牧师向上帝发出的一份感谢的金钱，所以谢金是这么来的，传统是这么走的。也尽管在财务上。在税务局的角度，仍然称教会给牧师的金钱是工资，但是教会不再称。从2004年啊的，我记得是9月份、10月份吧，教会有会议记录的，做了一个决定，从此教会的供养牧师的金钱不再叫工资，因为一叫工资呢，那奉献的人就觉得自己是老板呢，我奉献金钱呢。对不对？你牧师就是一个打工的，是我的工人。我说话，我可以有权柄吩咐你，借着什么？借着你所奉献的金钱。但是对不起，这个价值观错了。你奉献的金钱是奉献的神的脚前，权柄在耶和华，由教会因着上帝的呼召和感动供养给教会的牧师。今天我在讲，我可以坦然无惧的讲。那以后新来的牧师呢？就未必有这个权柄和胆略说出这样的话来，讲不清楚这样的话来，反倒因为生命的软弱胆怯而不敢牧养，最后因为羞愧、因为软弱、因为不好意思、因为尴尬就离开教会了。这样的情况太普遍了，在北美、在欧洲、在亚洲、在南美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现象太多。当然。跟传道人、牧者的生命是有关，他不能坦然无惧地把这样的道讲清楚，以至于他所说的话都是怯懦的，都是不敢坦然无惧的，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好，一扯扯得比较远了，讲回来，作为妻子来讲，也不要胆怯。如果你的丈夫不服侍神，你继续地服侍神。他如果不肯带领家庭，你就带领儿女走天路，要不要感到为难，不要感到不敢，不要感到胆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何塞纳，在人的眼中骑着毛驴好像是很软弱、很卑微，然而他却是奉主名来的。大家都在唱何塞纳，因为耶稣没有大祭司的位分，耶稣没有。在人眼中、世俗眼中的权柄，但他却是代表从天而来的属天之道。所以，做妻子的，如果自己的丈夫从头到尾都不肯去站立起来带领这个家庭，你就带领。但是你在带领的同时，请你注意、留意，要祷告、祈求和感谢，去扶持你的丈夫，期待着有一天把他扶持到带领自己、带领儿女、带领家庭这个位分上来。这个道，我相信我是受了圣灵的感动的，盼望所有的姐妹呀，在此时此刻领受了，不要怕，只要信，尽你所能鼓励自己的丈夫走到一个能够带领自己的位分这个位置上来。但是，假如这个丈夫这个男人死活都不肯相信上帝，打死也不愿意成为家庭的带领者，你就不需要介意。你就继续的带领这个家庭，祝福这个家庭，带领这个儿女，祝福这个儿女，也祝福自己的丈夫。我不知道这么讲清不清楚，李倩，我算是里里外外能够是举一反三，啊，能够都尽我所能的给你讲清楚了，能不能出来一下，告诉我你的领受，你是否清楚，是否明白？李倩，你在吗？请问？
牧师，我在的，清楚了。
不要怕，不要犹豫， 如果你的丈夫不肯信耶稣，不肯做属灵的领袖，你就带领，你就奉耶和华的名带领你的家庭。有事呢，回到教会同会来分享，也可以找牧师来呀接受辅导。牧师会跟你讲，这里边的里里外外的道道是很多的。要盼望你能够在你的家庭当中，奉主的名站立得住，呀，能够去奉主的名带领你的丈夫，在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以前，你是那个带领者，带领他信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也尽你所能栽培他，成为一个带领你的属灵领袖。但他如果一直不肯被带领，他一直不肯信耶稣，他一直到死都要往下面走，你没办法，你控制不了他的，你也只能是最后泰坦尼克那个女主角，最后放手，把他放到深渊里边去的那个人，你是最后那个放的人，你是最后那个放手的人，不是你要放他，是他要走，你也没有办法，最后你到了最后了，含泪忍痛放手吧，你也只能放手，你没有办法，不是你的意愿，不是你所为。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你却是最后为他守望、最后放手的那个人，能听得懂吗？
听懂。
听懂，很痛心，但是你无奈，你控制不了别人的，但是你的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你是在这个世界上蒙神拣选最后一个放手、放他去深渊的那个人，送他走，带着眼泪。这样的道我一般不想讲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一般我不轻易讲，你不把我逼到墙角，我就不讲；你把我逼到墙角了，那我就讲吧。呀，该讲也就讲，在神面前我就讲。我相信我今天所讲的是受了圣灵的感动，我也是带着眼泪、带着不忍、带着痛心讲出今天这堂道。呀，很重要。今天这堂道有录音，有录音，有文字。以后我希望成为众姐妹的带领，但是我也不希望这条道讲完以后成为伤害弟兄的道，伤害丈夫的道。我不希望，我希望丈夫听得懂，做丈夫的听得懂。上帝不想放弃你，是你自己要放弃你自己啊！最后，你的妻子也是最后一个放手的那个人。辛巴，你叫什么叫？安静，啪嚓，啪嚓，You got it，
不
啪嚓。
是，
哎，说。
我是认真提问的，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孩子是耶和华产业的问题。因为我一直我觉得产业是一个可以带来利润的东西。你在做这个比喻的时候，就暗示说这个事情是将来会给你带来丰厚回报的。但是我看到身边的还有各种书籍啊什么之类的，给我的一些反馈就是，孩子其实是要求你去付出的。到了一定的程度，父母会爱自己的孩子，甚至就是不愿意他受一点伤害，宁愿自己受伤害，就是把生命付出给他的。所以这两个观念就在我的心里产生一个，我没办法理解，没办法联系起来的那种理解障碍吧。所以我想认认真真的问牧师怎么理解这个比喻，什么叫产业？
产业啊，希望你做笔记，不要我讲完以后你又忘，下次以至于我见到你面会拿个皮鞭，拿个棍子打打打，好不好？可以认真听。第一，当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产业的时候呢，表明什么呢？表明儿女的所有权不属于人，不属于父母。能听得懂这一句话吗？这是第一点。重中之重。第二点，既然是耶和华的产业，那就是父母尽忠心去奉献你的爱，奉献你的生命的标的物。标的物就是你的目标。做父母的都要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产业，以至于做父母的都应当把自己的生命最好的那一部分给你的儿女，不因为别的。 请留意，我这句话很重要。不因为别的，不是因为是你生的，不是因为他是你生的，乃是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你当在儿女的事上尽忠心。所讲的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你别拿你生产疼痛这一件事儿来说事儿。这是我身上的一块肉，拜托，那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那块肉没什么了不起，那个血肉血气也不值得你的多少的纪念，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产业。你的动机要从这里开始调整。今天在传统中，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常常在血缘、血肉、血气当中受捆绑，儿女得不到释放，父母也得不到释放。父母觉得，因为你是我生的，所以你欠我的，对不起，他是耶和华的产业，他不欠你的。我们两个孩子18岁离开家，我就跟他们讲：“孩子们，请记住，你们不欠我的，你们是耶和华的产业。你们来到我的家中，与我跟师母共同生活了18年，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养育一个像你们这么宝贝的儿女，是我跟妈妈的不配，我们不配有你们这么好的儿女，因为你们是耶和华的产业。”你们主权属耶和华的，不属于我们，所以你们不欠我们。我记住，我说，请记住，我跟你的关系只有一个关系。第三点，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只有因为上帝的爱的缘故，以至于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我对你们，对孩子，我说，我只有无条件的爱你们，我绝无其他的期望。所以你们今后千千万万万万亿亿，不要因为是我们养育了你们、生养了你们，所以你们因为欠我们而要供养我们、给我们钱。No，这样的钱我们不要，我坚决不要，我坚决不要儿女因为是父母养育这个养育之恩，所以给我们一个这个亏欠之道，我不要。我这样对你们是咒诅，对我们也是咒诅，我不要这样的。供养也跟弟兄姐妹一样的。如果你的奉献的是又忧虑又怀疑又苦读这样的奉献，教会不要，牧师也不要，真的，因为这样的奉献捐的不乐意，神不祝福吗？牧师的期待是弟兄姐妹得到祝福。如果你没有一个捐的乐意的心，为什么要捐呢？不要捐了。你就把你钱收起来吧，一分钱你不出，你的苦读也没有了。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思考一下你的生命之道、你的奉献之道、你的供养之道、你的为人之道、你的与神相交之道。儿女也是一样。我跟两个孩子讲，如果你们是因为父母养育你们啊，要给我们这个金钱呐、啊，啊孝敬呐、啊，这个钱，我说父母不要一分钱不要。因为这个钱，我一旦收了，你就受咒诅，我们也受咒诅。因为金钱之道的主权在神呐、啊。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的心就在哪里。”呀，上帝要的是我们这颗心。我说：“但是我们会接纳什么呢？你祷告、祈求和感谢，你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感动，你要给父母一个奉献，是出于上帝的感动的。”我说：“我们要。”因为这个，你们奉献这个金钱给我们，你会得祝福。因为我的儿女做了一件事，任何事情，包括奉献金钱给我们，是我的儿女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要，你要告诉我，这个钱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感动。你奉献是奉献给耶和华的，不是给我们的。我们取得从儿女这个钱，也是视为。上帝给我们的供养，我们就要有这样的经济关系来往的关系，我们的孩子蒙上帝的祝福，而父母就要这份金钱。我们家也是透明的一个家庭，儿子呢给妈妈有每一个月1000美金的奉献，奉献在哪里呢？帮妈妈帮师母买退休金，因为师母基本上全时间都在照顾孩子，服侍教会。基本上没有在外面打什么工，打也是很有限的，也是为了满足那40点那个 Social Security 的那个医疗保险的缘故，师母打了40点的工，就是为了这个医疗保险，呀，稍稍打了打工。 基本上没有怎么打工，所以他没有退休金的。私募以后的退休金是领我的一半，就是我的退休金1000多块钱，他领我的一半。我目前退休的话呢，大概有1400，他能够领700。这是我们俩的，我们俩以后的退休金就是这样。所以儿子就说这样子啊，那我奉献1000给妈妈买退休金。让妈妈退休以后，一个月还有几百块钱的零花钱在手上，不要他完全没有钱。我说你要祷告，你不祷告我们不要的，你要祷告祈求和感谢，确定这是出耶和华的。所以他在2、3年前吧，就开始给我们家有一个奉献，也借着教会让教会买403B，我们是传道人嘛，我们给一个。有一个机会可以买到这个钱，让师母以后退休的时候有一点点钱，是单单属于师母的，是儿子给妈妈的一份奉献，也奉献在耶和华的面前，借着教会给师母买这一个退休的基金。我们经过祷告，也跟教会协商，事就这样做了，事就这样成了。牧师的家庭理论上真没什么秘密，我们所活得到的最后也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没有，也不留任何的财产给儿女。师母走了以后，这里的东西也都是奉献给教会的。我们也不留钱财给孩子。所有东西，我们所获得每一分钟、每一分钱，都从耶和华那儿来，最后也回到耶和华的手上。这是耶和华的产业，不是单单儿女，也包括我们的房产、我们的地产，最后也是最后都归给耶和华。我跟孩子讲了，我们所有财产都不留给你们，全部是留给教会的。他们也知道，他们所奉献的最后都是奉献在神的家里边，儿女也知道。所以你说的利润在哪里呢？可以，我期待着人呐，不要想从耶和华的产业当中留下自己私产中的利润，你是遭咒诅的。可以，你要听懂这句话。我们所有的利润都归耶和华，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耶和华，不在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所活的就是为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如果我们所活的还想着为自己积存点什么财富留给儿女啊，有这么一点心思意念，我们也是遭咒诅的族类了。所以，可以你问出这句话来，我略略的有那么一点伤感。你还想从？儿女这个产业当中得你私产的利润，我下次见你一面的打一次，打醒你，拿棍子打，拿藤条打，打小腿，像大长今妈妈打女儿那个打是一样的。你要把裤腿给掀开，打小腿，也像我当年曾经打过阿姨一样，方舟阿姨不答应，不可打，不给打，不给打，她偏心，她跟师母都偏心阿姨，不让牧师打，你一个。阿希一个，两个都是调皮的孩子，常常要爸爸拿着小藤棍打小腿的，打醒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你的价值在耶稣基督里边，不要在耶稣基督以外。你想得利润，不要在基督以外，要在基督里边得利润。你得的利润，让你的孩子更爱主，让你的孩子更有神的核心价值观。否则你遭咒诅啊，这个钱得来得利，利润得来遭咒诅，何必呢？儿女，
不是，
啊，你
我是
说，
大概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不是完全明白的话，我就要用一个挤水分的方式提出来，因为我不想糊里糊涂的，就是好像只能说一些纸面上的道理，但是不是身心灵完全的理解主耶稣这句话的心意，所以宁愿冒着被打的风险，我也要问到底，明白这个事情。
这是你的宝贵之处，可以知道吧？你这孩子可爱，宝贝在哪里呢？就是你是一个来牧师面前讨打的孩子。牧师说以后可以，你长大了都嫁人了，牧师以后不打了。那不行，牧师你还是要打我。你找牧师打的意思，你是愿意接受圣经的教导，接受牧师的管教。接受上帝借着牧师给你的管教带来的爱，所以你是一个蒙恩的孩子，牧师是疼爱你的，也跟疼爱阿希一样， 你们俩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孩子，打也打不走，骂也骂不走的。我有一次问你那个老乡，问阿希，我说：“哎，牧师一天到晚又对你凶巴巴，又打又骂又掐的，你怎么不走呢？离开教会走了呗，去别的教会吧。”他说：“不去，我就不走，啊，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里。”我说：“为什么？因为这里有耶和华的日子，打不走的孩子。你跟阿希都属于这样的，我也很放心，也知道你们是属于跟牧师是。”真疼爱牧师的一个孩子，有时候调皮捣蛋，但是打不走啊，我也很放心的打。你生了娃再打，现在怀了孕不能打，好不好？生了娃跟你的孩子一起打，打是亲，骂是爱嘛。牧师所谓的打就是疼爱你的意思，还真打呀，对不对？好，就答这三点吧，希望你听得懂，做好笔记，基本核心价值观的三个纲要了。好不好？
好，谢谢牧师。
呀，上帝祝福你们啦！耶稣爱你们，牧师也爱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牧师的肺腑之言呀，能够听到并且活出这个生命之道来，让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带领。2个多小时了，过去了，10多分钟了，就讲到这里吧。牧师也累了，我要
牧
休息
师，
了，
刚
休
刚
息
明
了。
明举手举了好久。
哎呀，那明明讲吧，对不起，我给你道个歉，明明，对不起你啊，请你说，明明
哦，不
说
是，
话，
没事。你刚才说这个人只有就是做妻子的和做父母的，就是对待丈夫和对待孩子，那就是应该是最后放手的一个。然后我就想到，那什么叫最后放手呢？是不是就是等到我死了那一刻，我觉得他是最后，我没办法了，我就只能放手。就只要我有口气，我都得为他守望，是这个意思吧？
我不知道每一个具体的人最后放手是哪一个刹那。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泰坦尼克号，就让我们看见那个最后一刻，对吧？他非常形象，用一个图画来表明那个最后一刻。那有些人未必是最后一刻呀。他比如说多次在神的面前宣称他一辈子不会信耶稣，他说了一次、2次、3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神。那做妻子的可能有一天会体会到这个人我要放手，他在神面前祷告有平安就放了，我能说什么？你能说什么？旁人能说什么？是他可以跟神，他只要知道该在神面前可以交账，主啊，这个男人我爱了一辈子，我为他祷告了一辈子，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在神在人面前羞辱神、拒绝神、抗拒神、不接纳神，他就是要离开，那就让他走呗。保罗说：“这样的人，让他走，不要犹豫，让他走就走吧。这是放手呀。我们不是说为丈夫祷告是一个捆绑，不是的。做妻子是有权柄的，是有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权柄。什么权柄呢？奉主的名放手也是一个权柄，因为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拒。”拒绝羞辱主的名，羞辱神的仆人，羞辱教会，啊，他已经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这个地步。我觉得不需要犹豫，不需要去介意，要放就放，呀，可以。这保
可
罗
是这
在
里面
哭，
有一个哦，那不
说，
是，就是
你
可
说。
是这里面有一个律法呀。那比如说小孩成年了之后，18岁之后，他是要离开，他就可以离开父母，他成年了，他可以离开家。那在这个过程中，哎，我可以为他多次的祷告，哎，说不定哪一天，然后如果他多次的承认说不信主，那我可能就是，哎，我可能说，哎，那我放手了。可是那夫妻又不能离婚啊，那怎么办呢？
夫
夫妻
妻
关
不
系
能，
还是不，
夫妻不
对。
能离婚是神的心意，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另外一半，他就自己找了第三者呀，他就自己跟其他的女人去住了，去供养另外一个女人了，他已经离开了呀，听懂这个意思没有？他已不是说不能离婚，是他已经离开你了呀。他要离开去游，你就那你只能由他去，你不能勉强他的。不是你要跟他离婚，是他要离开你。他已经找了另外的一个女人，找了另外一个男人，他离开你了，那你怎么办呢？劝也劝不回来，一劝他，他就用别的话去讲，搪塞， 甚至继续羞辱主的名，你能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保罗就是他要走就给他走了，听得懂吗？不是说让你
哦。
主动两个人离婚，但是如果说你的配偶他走到一个地步，他就自己就远离你了，不回家睡的跟你分床，你们明明很年轻，30、40岁的年龄，他就跟你分床睡了，你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他一天到晚在那莺歌燕舞的，你怎么办呢？对吧？那是他要离开了，那就由他离开呗。你也不需要过一个虚假的，哎，我不离婚，我们好像圣洁，你是假的嘛，不是真的嘛，对不对？听得懂
嗯，
吗？
我听得懂。
呀，
我的意思是说，在不考虑对方，
离婚绝对是一件坏事，但是请记住我下面这一句话，听懂啊？希望你听懂。但是离婚不是最坏的一件事，听得懂吗？离婚绝对是一件不讨神喜悦，但是离婚绝对不是最坏的那一件事情。如果你的配偶已经走到一个地步，他事实上已经离开你了，他一天到晚跟别的女人去莺歌燕舞，跟你又分床睡，你又在夫妻生活上又得不到满足，他一天到晚在外面找了不知道多少个女人在那里莺歌燕舞呢，彩旗飘飘，家里边的红旗不倒。外面的彩旗飘飘，我都听人讲过这话，什么意思？问了好久才听明白。遇到这个情况，国内的很多弟兄姐妹问我做妻子的，我如果他是这样子的话，离开他，不要犹豫，不要受那个律法的捆绑，好像一离婚这个人就好像大逆不道了。我说，如果是因为你的丈夫他自己首先选择离开你，我说你回来，教会照样使用你。教会照样给你怜悯，教会照样祝福你，不是鼓励你离婚，那是安慰你在你的丈夫离开你的这种前提下，教会仍然给你安慰，给你鼓励，给你服侍的岗位，这是教会的态度。听明白吗？我绝不鼓励人离婚哦，但是我鼓励那些事实上他已经离开你的那些人，他要走的由他走，这是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他不鼓励人离婚，但是有人因为你信仰的缘故，他选择离开你，那就让他走呗。神的儿女是有骨气的，呀，是有尊严的，你不可以羞辱他的，对不起，也没，上帝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做妻子的活一个受羞辱的日子，no，从来没有。Never，上帝从来没有让他的儿女活这样的生活。以前我经历一个，就是在婚姻内部，那个丈夫一直让我强奸他的妻子，他妻子来例假都不放过他。那个男人就简直我觉得有点像，就像个野兽一般，就早上还没起床就把妻子从睡梦中拉起来，要跟他做爱。就能不能让我多睡一会儿？不行，你满足我的性欲是你的责任，你妻子的责任。哇，这个妻子最后是阴道都被搞破了。反正妻子回到教会来跟我们再分享，嚎啕大哭。呀，我们安慰她，我们就找那个丈夫跟他商量。我说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去强奸你妻子？牧师，你要说话小心啊！怎么我，她是我的老婆。我想跟他做爱，这是我的权利。我说对不起，不是你的权利。我的做爱是夫妻相爱的活动，妻子没有准备好，你应该尊重她。你不可以这么在妻子没有准备的前提下，你去硬跟他做爱，这不对的。不要说单单信仰上不对，法律上的不对。你下次再有的，我把你关到监狱里边去，你信不信？牧师说到做到，你不可以这样子羞辱你的妻子，勉强你的妻子，这是不可以的。你妻子生命里边有耶和华的形象和样式，有神的尊严的。我说你敢下次再勉强你的妻子，我铁定把你送到监狱里边去。我说到做到。后来他不敢了，怕我真把他送到监狱里边去。我说你不可以，你要尊重你的妻子，爱你的妻子。你的妻子是你幼年时候娶的妻，你要是你的结发之妻，你怎么能够这样羞辱她呢？我那次讲完，我嚎啕大哭。那一次，我说你再敢对你妻子这样，我说到做到，一定把你送到监狱里边去，不可以的。后来他们最后还是离婚了，但是 是和平分手的，那丈夫其实在外面早有人了，然后那个妻子就很痛心的就跟他离开了。呀，分手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丈夫讲，我说你有一点可取的，就上次我们谈完话以后，这几年你都没有强暴过你的妻子，我心里边是感到安慰的。我说妻子有人有神的尊严的，你不可以冒犯她，你要尊重她，尊重是爱的前提。呀，这一故事一讲，我就讲不完。牧会的30多年，多少，我觉得是一种血淋淋的这种血泪史，一讲起来，心里边都是流泪的，为弟兄姐妹流的泪，我想，真是不是血流成河，是泪流成河。传道人，我觉得，我劝我的儿子当牧师，他不肯当，我不再劝他了。我跟你们讲的话，是我内心深处的感受。我不再劝他了。我心里边暗自喜说：“哎，你不当传道人，不当牧师太好了，你就当一般的普通人算了。当什么牧师，当什么传道人呢？”我是没有办法，我骨头里边有上帝烧红的铁棍，在我骨头里边捣鼓。但是最后感动我还是主，还是主的爱了。主的爱在感动着我，最后做决定还是走上这一条不容易走的路。多少次我想放弃，多少次我想说，我回到职场当中去，我哪怕去买个股票，我也能发财。我本身就是学金融的，学股票的，学投资的，我干嘛走这条路？但是最后让我能够谦卑下来，就是主的爱了。他在十字架上的爱感动我，让我觉得这是我的利润，这是我的利息，可以，因为耶和华在十字架上将我当做他的产业，为我舍命，所生出的利息就是我为他活，可以，你听得懂吗？可以。听不懂，不想说话了，那就不说吧。好吧，敏
哦，
敏，
牧师，对，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有一个姐妹嘛，她呢，她老公是赌博，就不在外面玩女人，但是呢，因为她是基督徒嘛，她就是她的信仰告诉她，就是离婚也不好，然后现实也告诉她离婚对孩子也不好，所以呢，她就说她只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她丈夫在那个麻将桌上的时候，她就感谢主。赞美主，他就祷告，就是，然后用这样的去方式去，相当于就是说靠着信仰，然后靠着主耶稣的爱，然后去改变自己的这个生命，就是就像说的这种生命的改变，这种痛，就如同你的骨头要换骨一样的这种痛，就这样子，不是。
敏敏，这个我们私聊吧，因为太多具体东西你没有讲全，在这里讲你也未必适合把他的隐私都讲出来。但是我听起来呢，有那么一点阿 Q 精神了，就是你自欺欺人的，生命没改变，然后不断的去做一些自欺欺人的事情，也不一定对。但是我不能那么早下结论，我要听你讲详细的，让那个姐妹她如果愿意跟我，她直接的跟我讲，讲清楚全面的图画，让她的丈夫有机会，我们再开一个视频，开一个会，当面谈，可能才谈得清楚。这类的事情很复杂，不能够一言以蔽之。你问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别帮别人问了。她如果愿意的话，你把她带来跟牧师、跟师傅一起谈，好不好？明明。
好的，好的，好。
呀，好了，结束在这里了，已经好长时间，我累了，从6点钟到现在4个半小时，我要歇一歇了，我要稍稍躺一躺，好吧，给我一点休息的时间。李倩，呀，你来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在这里了，你在这里，方舟不在线上，他不在，没开视频，他可能累了，你先来祷告，结束在这里了。怎么不说话，李倩？你说话我听不清楚，听不见你说话。你没有开喇叭还是什么缘故啊？听不到你声音。
能听见吗？现在能听
现
见
在可
吗？
以了， 现在可以了。
哦，主要是我们家人都睡了，我小一点声。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牧师，接着牧师的口，透过这一堂门训，来教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家中当如何行，我们当怎样的去跟随主你的带领，走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迦南地，而不被那拿鹤之城所牵绊，所停滞。主啊，谢谢你，也谢谢你透过牧师今天分享许多，真的是流泪的分享，也是真的是直击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这道。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这道放在牧师的口中，注入到我们的心里，也求你借着这道来改变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我们不单单是听到，我们也要去行道。我们所行的道，就是我们跟随你所行走的天路。主啊，谢谢你，也再一次的感谢你，透过教会，透过牧者，来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能够真的是一生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每个人，透过父母所生，我们也自己组建家庭，在养育儿女，在这个家庭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主啊，你拣选我们，使我们认识你，使我们跟随你，或者是我们已经从父母那里已经传承了你的道。主啊，无论怎么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按着你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我们就当为你来做见证，当使你的名得荣耀。主啊，谢谢你，也谢谢你透过教会这一个学期以来的家庭神学的课程，使我们每一个来参与到门训当中的弟兄姊妹，更加的明白家庭应当是怎样的，属耶和华的家庭应当是怎样的。我们身为这个家庭当中的一员，我们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我们又当如何行，如何在家里为主你来做见证，荣耀你的名。主啊，谢谢你，也求你纪念牧师忠心的摆上，也求你来看顾牧师的身体，真的是使他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着深深的安息，使他的身心灵都在基督的里面被修复，他所付出的这一切的身心灵的代价，主啊，都在你那里得着大大的赏赐。主，谢谢你，也求你看顾今天参与门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在接下来的家庭生活当中，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听孩子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大家出来见个面。
哎，牧
如
师
果
有作
愿意的
业没有？这一次，
话，讲了，我刚讲了，就
刚
是
才讲的那个
你
迦南
生，
和什么南和之神，
你生命，什么是你生命的迦南地与拿鹤城？
就是这个，好的。
对，Lina 终于露面出来，我感觉猴年马月没见到你了。
我前天刚回来，前天晚上半夜1、2点才到家，时
你
差
到
还没
顺利
过来。
吗？一切都好吗？
很好，很好，不
好，感
错。
谢，
再慢
感谢，
慢分享。这
好，
次回去买了9本圣经送出去了。
哎呦呦呦，太好了！那你要把这个传福音的见证之道写
是，
下来，要发给我们，好吧？我想读一读会好的。
是。
9本圣经，这是圣灵的9个果子啊！太好了，太美了，感谢主。
还后续还要跟他们，因为
继
都
续
不是信主的，所以
，OK，
你不容易，不容易，感谢主，这不是荣耀主，
阿
是
门阿
是，
门，感谢主，我们慢慢聊啊，那就这样，
哎，
好的，
首
我
先
先
自
不聊，
从改变了我，所
好
以，
，Lina，我要取个大号，我就不跟你聊了，我要离开了啊，不聊了，好吧，
行，谢
谢
谢
谢，
牧师今天
感
给
谢
很大的收获，
主，感谢主，感谢主。 耶稣爱你们，牧师也爱你们，上帝祝福你们每一。